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四月二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中国军机三日内第二次飞越宫古海峡。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麦克麦考尔在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讨论了当前全球的热点问题。他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手。阿根廷和中国仍然在磋商核电专案的条款。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两名专业议席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早前是应邀访美，和美国政界交流香港一国两制实施的情况。他们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总结访美的行程。陈方安生说，
我本人觉得特区政府由特首和一众高官是极之需要亲自去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到加拿大、去到澳洲，去解釋一下香港究竟目前還是不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究竟是中央管治香港，還是特區政府管治香港。
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濟環節的報導，下面請聽由張富傑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中国军机当地时间4月1号再次穿越台湾以北宫古海峡，这个是中国军机三日内第二次飞越宫古海峡。据日本防卫省发表的消息，当日下午三架中国海军军机经过宫古海峡飞越第一岛链进行飞行训练。三架军机包括一架运九情报收集机和两架 H6 轰炸机。据《苹果日报》的消息，台湾国防部就中国军机4月1号再次飞越宫古海峡发表声明回应，指出这些战机并没有飞越台湾领空，台湾军方保持警惕并准备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做出回应。而较早前日本防卫省3月30号通报了7架中国军机经过同样的路线进行往返飞行，当时日本紧急出动战机应对。中国军机近日频繁出现在台湾周边的空域。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麦考尔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讨论了当前全球的热点问题。他说，一带一路的扩张表现出中国有意主导全球经济，是美国头号敌手。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总裁简·哈曼提及到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延伸到北冰洋，由于北极的极地冰盖融化形成新的海洋，因而在欧亚之间形成一条新的航线，将会大大缩短航程。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和破冰船等投入，意味着一带一路已经扩展到美国的边境。他说，这就意味着中国是首要的威胁，俄罗斯是次要威胁，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范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内，占大多数民主党议员推动这个星期内发出全票，要求有关当局向国会递交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5名前白宫官员的全部调查报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要求在星期二今日全面披露近400页的报告及报告内的基本证据。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上个礼拜表示，他将在4月中旬发表报告，并且强调在这个时间之前，因为机密材料需要编辑之后才可以公布。美国缉毒局对中国将芬太尼类物质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期待与中国继续合作压制这些致命的毒品从中国流入美国。缉毒局在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这个进展有助杜绝中国的走私者通过改变芬太尼类药物的成分来到逃避法律。不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史密斯对中国将芬太尼类物质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审慎乐观，他表示如果不能够切实執行的话，这项决定将质毫无意义。而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在4月1号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美方的指责缺乏证据，有违事实，中国政府
他说中国对芬太尼药品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美国的指责缺乏证据，有违事实。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说已经停止向土耳其提供与 F-35 隐形战机相关的零件和手册。美国几个月以来一直劝阻土耳其不要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 S-48 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将会取消土耳其购买 F-35 战机的计划。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如果不在调查问卷中加入公民身份的问题，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会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农业部表示，美国出口商向中国出口了 82.8 万吨大豆，这个是两国自上个礼拜结束新一轮贸易谈判以来中国的第二批大豆采购。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可以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反补贴调查做出初步裁决，认定中国出口商获得到 15.78% 到 144.3% 的补贴。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从中国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进口商加征根据初步裁决补贴幅度制定的关税。巴勒斯坦官员在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时开枪击毙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阿根廷能源部副部长朱利安达加洛4月2号说，阿根廷与中国仍然在谈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兴建核电站的条款。加达洛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核能可持续性发展论坛上表示，双方仍在磋商阿图核电站三号机组的生态款结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军机星期日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引发台湾强烈谴责。蔡英文总统并且下令军方对这种越过中线的挑衅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说，解放军这种的挑战台海中线，它还未到武力冲突的军事施压，正是台湾最需要先进战机的原因。美国售台 F-16V 战机可以满足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防卫需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彭博社3月22号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默许台湾向美国采购 F-16V 型战机。台湾政府在特朗普总统顾问的鼓励之下，已经在上个月正式向美国提出采购战机的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星期对华盛顿智库的演说当中表示，台湾已经向美国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的要求，美国政府亦都对此作出了正面的回应。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中将在蔡英文的演说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好像过去的政府一般不愿意售台战机，这个的确是一个不同的政府，但是另一方面，现时在 F-16V 型所具备的技术亦都已经是很不一样，它是非常有利于台湾的防卫需求，而且价格亦都非常具成本效益。至于这种的机型是否会比 F-35 更好，格雷格森认为以台湾能够买到的价格以及是数量来讲，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军售之外，近来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举措，包括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将会运用所有工具阻止中国侵蚀台湾国际空间，以及是国务院高层官员相继访台交流之后，都被认为是无论在象征性或者是实质上，都是比以往美国政府更加愿意公开表态支持台湾。格雷格森表示，的确是如此，这个是因为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湾不够注意，现时美国意识到台海两岸的政治现实，他对于美国今后将会继续强力支持台湾是感到乐观。虽然 F-16V 是目前对台湾最合适的投资，不过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则是认为，面对着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美国迟早都会必须要考虑售台 F-35 战机的问题。 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F-35 或者是 F-16V 战机都可以满足到台湾的防卫需求，虽然对台湾未来的防卫需求而言 F-35 会是较好的选择，不过台湾短期内急迫需要的是将老旧的幻影2000战机太旧换新， F-16V 可以立即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美国可以出售这种机型。费舍尔仲话，华盛顿同台北系必须要考虑到未来嘅问题。中国已经系朝住向第五代甚至系第六代嘅军事技术发展。F-35 虽然系属于第五代嘅战机，但系未来嘅十年佢系可以重新改装嚟应付第六代威胁。所以售台 F-35 战机等于系售台两个世代嘅军事能力。因此，即使系唔系现在，华盛顿亦都应该响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考虑售台 F-35嘅问题。响呢一个时间点，必须要系响 F-16 嘅采购完成之后就开始。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防务研究员马明汉认为，虽然美国一直强调台湾系必须要发展不对称战力，但是先进战机仍然是台湾防卫上最迫切的需求，这个是因为台海的军事现实。马明汉在最近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全球台湾简报的发表的评论当中指出，战争如何发展经常会令人难以预料，如果中国军方对台湾施加压迫，例如是解放军战机不断地越过台海中线闯入台湾领空，但是却是仍然不到使用武力的程度，如果台湾只能够通过雷达以地对空导弹瞄准中国军机，这个将会是使到局势高度升级的动作，它可能引发中国去攻击那些导弹阵地的风险。但是它表示，如果台北能够派遣战机升空拦截、警告、伴飞，又或者是即使是最终出于必要而锁定中国战机，这个都会是比较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底下，台湾空军的战机可以提供台湾适度回应解放军攻势的能力，逐渐升级到双方的接触。马明汉认为，重要的是台湾的战机必须要能够在速度和作战能力上面和中国对手较量，否则中国战机的飞行员不会认真看待台湾的警告。他还说，如果两边能力不相称，这样可能会引来中国飞行员故意卖弄特技。正如之前解放军飞行员曾经在南中国海有过的表现一般，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是需要现代化战机的道理。台湾空军司令部在3月6号证实，经过前瞻当前敌情威胁，审慎评估未来作战需求，台湾已经循正式的管道向美国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以强化它的空防战力。但是台湾媒体则是报道，台湾向美方提出购买66架 F-16V 型战机的金额是达到4000亿的台币，纯属臆测，必须要等待美方回复之后，空军司令部再行议价。对于美国售台 F-16V 战机一事，以及是近来美台之间的往来，中国政府都是重新坚决反对立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3月28号在中国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美国可能向台湾出售 F-16V 战机、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及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到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行动执行台湾旅行法，这些都被台湾绿营人士解读为是美国挺台的信号的提问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最近在台湾问题上面搞了一系列的动作，无论是售台武器又或者是军事联系，中国都是坚决反对。他还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以及是行为，都是无异于在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亦都是非常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战机星期日罕见敢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且引发台北的强烈反应，这个事件受到美国政府和防务学者的高度关注。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宇河率先在星期一对这个事件发表声明，他说北京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无助于区域稳定，并且呼吁中国停止强制胁迫的手段，恢复与台湾民选政府对话。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伊斯特伯恩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是有害的，无助于地区稳定，损害支撑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框架。美国敦促中国不要采取胁迫手段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和经济体系。同一个时间，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出了内容相同的声明，显示美国政府重视台湾海峡的最新发展，而且不同部门在这个问题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立场。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担任中国和亚洲安全问题分析员的德瑞克·罗格斯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官方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正确的信息。罗格斯曼说，美国在台协会发表一份声明，他完全支持，声明的基本意思是美国继续支持台湾，而中国需要恢复和台湾的政治对话，这样才能够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自从民进党籍的蔡英文2016年通过民选上任台湾总统之后，北京切断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并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台湾施压。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最近几个月，美国海军增加了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罗格斯曼说，美军增加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可能是北京决定派军机穿越海峡中线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认为在北京不断向台北施压的时候，美军采取这一类的行动合情合理。罗格斯曼说，美国实施这类行动完全是合法和合理的，最近一次航行有美国海警船参加是新鲜事，没错，美国在向中国发出信号，他们美国会保卫台湾。上个星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针对有关美国和台湾军事往来频密的提问的时候表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搞一系列的动作，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克洛普西说，美国增加在台湾海峡的航行以及北京的反应亦都会增加台海的紧张局势，但是美方不采取这一类的行动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克洛普西说，如果被中国继续这些挑衅的行动，如果美国的回应是他们不想冒任何的风险，担心激怒中国，这样只会鼓励中国采取更多这样的行动，他想这样会更加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正值美中两国官员正在协商如何打完贸易战之际，美国政界颇具影响力的多位人士呼吁美国开始与台湾之间协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报道。
传统基金会的创始人埃德温·福尔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北京之间的是有很多的难题，和台湾之间也有很多的机会。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政坛颇具影响力的一家保守派智库，和共和党之间有着很强的纽带。福尔纳曾经长期出任该个机构的总裁。在他看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协商很有可能在今后的60日内是见分晓，紧接下来美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很可能就会被推到台面上面。福尔纳预言，美台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是在美国国会获得跨党派的强力支持，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认为一个自由的台湾能够存在于世界之林，这个是事实的本身，具有高度积极深刻的意义。不过美台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几乎可以肯定会令到北京是不快。中国政府视台湾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对任何政府单独与台湾签订协议都是持反对的态度。美国的另外一家智库兰德公司的分析人士哈罗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针对台湾的打压，包括极力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惩罚行为，可以说是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在他看上来，北京方面对台湾持续的打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看不出还能够是更为严重到哪一种的程度。而在上个星期三，传统基金会的创始人福尔纳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视频在该个基金会举办的有关美台关系的研讨会上面发表讲话，并且与与会者对话。 蔡英文当时正在访问太平洋岛国盟友之后，在夏威夷停留。他仲表示，台湾方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协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感到非常鼓舞。蔡英文当时表示，如果他们能够和美国之间在贸易方面有一个突破，这个将会大大有助于台湾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展开类似的协商。蔡英文仲表示，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仲将会有助于台湾方面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他仲说，中方在努力加大在台湾政治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济手段。蔡英文表示，希望同美国之间的协商能够包括台湾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产业供应链当中的角色，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北京方面窃取科研成果，以及是控制第五代网络技术这些问题非常之关切的时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一位重量级议员出席了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美台关系研讨会，并且对美台关系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概念以及是将之付诸实行表示高度欢迎。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兼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他就表示，美台之间协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必须的。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少数党，亦即是共和党的首席议员约霍，对蔡英文以及是与会者表示，贸易在他们两个之间是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但是较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共同怀有的价值理念、共同的民主体制，这个才是真正将他们连结在一起的纽带。美国政府的前官员、长期关注美台关系的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国会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美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决议法案，总统都毫无保留地签署通过。叶望辉说，这个或者是意味着白宫和行政当局将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成。传统基金会的创始人福尔纳在回答有关川普总统以及是白宫方面是否将台湾或者是美台关系作为美中谈判当中的一张牌来打的问题的时候，就说
Taiwan is not viewed by this administration as being some kind of a bargaining chip. It's a relationship that stands on firm grounds on its own bilateral base.
他是相信台湾不是行政当局视线当中的某种谈判筹码，美台关系具有它本身的坚实基础。而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入主白宫之前的准备阶段，有广泛报道说福尔纳是川普外交事务的高级顾问之一。当被问到是否有他促成了川普和蔡英文之间在电话上面的通话时候，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着说他是很高兴他们之间是通过电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菲律宾将会在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一个岛屿完成一处海滩登陆的波道，中国对此密切关注。菲律宾军方将会护送好奇的记者到岛上参观，面积是90英亩的帕加萨岛，亦都称为提土岛，中国称为中叶岛，位于菲律宾本土的西面。记者注意到那里的情势，是因为那里是大部分公众不可以进入的南中国海范围更为广泛的主权之争的前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中国亦都对该岛提出主权声索，并且正在开发离那里不远的三座小岛。提土岛上有大约100人居住，有一条飞机跑道，是南中国海上一个使公众可以以某种的形式登陆的小岛。控制南中国海的政府除了自己的人员之外，很少准许他人访问那里的岛屿。但有一些人认为，使更多的公众访问显示实际的使用，有助于提升主权声索。在国际上的法律纷争中，实际使用是一个主权归属的判断标准。中国开始准许邮轮进入那些的岛屿。
They see the tourism as a means of exercise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by government.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孙允华。一些中国官员认为旅游业是行使管辖控制权的一种方式。南中国海上有大约500个小岛，其中绝大部分没有基础设施。 周边国家海岸警卫队和海军人员禁止他人进入，但马来西亚控制的一个岛屿准许公众可以前往那一道进行潜水活动。台湾则定期组织公众参观他控制的两个岛。中国则对游船开放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讲的西沙。越南则准许其国民游览斯普拉特利群岛，提土岛亦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当中。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面积350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全部或者部分提出主权声索。南中国海北至香港，南至文莱，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是重要的航运通道，海底有燃料储藏。记者可以随同台湾当局不定期组织的旅行团参观台湾占据的太平岛。最近的一次参观是在2016年，海洋生态系统研究者有时间可以被邀请的情况下，偶尔访问台湾占据的东沙群岛。台湾科学部长去年8月率领一个有64人的团队参观了东沙群岛。团队当中有研究人员，还有一些非台湾人。台北的南中国海智库主任乔立森斯班格勒说，坐中国邮轮在南中国海游览的人可能都是中国公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问题研究员高瑞莲则说，外国人很难乘坐中国邮轮参观南中国海岛聚。
So far, China is still restricted becaus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area. Vietnam is comparable to China.
高瑞莲说，截至到目前，中国依然实行限制，因为那一个地区很敏感。越南在实行限制方面和中国相似，除非你是中国公民，否则高瑞莲说他认为你很难到那一些地方去。那里有一个马来西亚海军基地。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一名关注新疆再教育营问题的哈萨克活动人士在没多久之前被捕之后，中国在这宗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引人关注。社交网络和媒体亦都在讨论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处在权力过渡当中的哈萨克斯坦当局害怕政局不稳和社会不满的情绪上升，新疆再教育营的议题因此变得很敏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申报最近发表文章，讨论当地一名关注新疆再教育营的活动人士被逮捕事件，是否反映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不断扩大的影响。报道提问说，哈萨克当局逮捕以激烈批评新疆再教育营文明的活动人士比拉什，是否与中国施压有关，亦可能在哈萨克当局借此有意向中国示好。报道说，不少哈萨克人在新疆有亲属，再教育营问题因此在当地社会中被热烈讨论，而人实际掌握和获得的消息与中国和哈萨克官方的讲法完全不同，因此增加了哈萨克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同时使新疆再教育营议题变得好敏感。哈萨克反对派媒体1612频道说，虽然活动人士比拉什至今没有发表过批评纳扎尔巴耶夫和哈萨克当局的言论，但是当局仍然认为他是个威胁。这家批评政府的哈萨克媒体指责当局施压比拉什的家属，同时认为比拉什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因为当局为此散布一些抹黑比拉什的言论。目前拥有哈萨克国籍、是新疆出生的哈萨克族人比拉什能够讲中文、哈萨克语和英文，但是当局指控他在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上抨击中国时煽动仇恨，甚至发表有关发动圣战的言论，触犯法律。当地法院最近判处他两个月的软禁。比拉什的支持者否认他曾经发表过圣战的言论，认为他仅仅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人的一次集会上呼吁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塔坦人、东干人和阿塞拜疆人等所有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哈萨克斯坦有好大嘅维吾尔人聚居区，一啲当地嘅维吾尔人同哈萨克人几年前曾经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哈萨克当局认为佢哋对哈萨克安全构成咗极大威胁，比拉什嘅言论同活动亦因此引起当局警觉。当地嘅一啲政治分析人士话，处喺权力过渡过程中嘅哈萨克斯坦开始准备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当局唔想因为社会不满增多同节外生枝引发政局不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新西兰国会迈向批准新的枪械管制，艾尔及利亚总统宣布在四月底任期届满的时候落台。北韩指责马德里大使馆遇袭是恐怖袭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最近在两座新西兰清真寺发生致命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新西兰国会议员迈向批准新的枪械管制第一步。一项在新西兰国会提出的限制枪械法案是一读时以压倒性的119票对一票获得通过。该项立法禁止使用军用半自动步枪和自动突击步枪，这类枪械在3月15号被用于在袭击基督城的努尔清真和林伍德清真寺，袭击事件导致50名穆斯林死亡。埃及利亚总统办公室表示，长期执政的总统布特弗利卡将在4月28号任期届满时落台。这项声明是在经历过去几个星期反对埃及利亚总统及其政府大规模抗议之后宣布的。目前这一名82岁的领导人在2013年中风以来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自从1999年以来他一直统治着埃及利亚。埃及利亚定于来紧的4月18号举行总统大选。北韩话，在今年2月份，北韩驻马德里大使馆在日间遇袭的事件是一次严重的恐怖袭击，并且话正在对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第二次峰会前一个礼拜发生的这宗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西班牙政府已经确定10名据称袭击大使馆的人，并指控他们与千里马民防卫有关，这个组织又叫做自由朝鲜。在首尔的政治分析人士平克顿表示，千里马民防卫的行动对于美国和北韩之间无核化谈判不会带来帮助。4月2号星期二是象征性的凸显男女员工薪酬差距的同酬日。就在几日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重点在于保护员工在薪酬方面不受性别歧视的法案。这个日子要指出，如果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都在1月1号开始工作的话，男性到12月底所赚到的薪酬，女性要到出年的4月初才能够赚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资料显示，女性全职工作者的收入中间值是男性的大约8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4月2号估计，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会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核能可持续性发展论坛会议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倪兆峰说，明年中国核电的装机容量将为5300万兆瓦，低过5900万兆瓦的预期目标约10%。八年前的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中国核电建设计划陷入停滞。台湾央行表示，以最终风险净额衡量，美国在2018年年底超过中国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债务国。台湾央行编制的资料显示，截至到去2018年年底，台湾对美国的最终风险净额为736.7亿美元，超过了对中国的665.7亿美元。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上个礼拜为大熊猫美香人工受精，如果美香怀孕成功的话，它将会同大熊猫天天将会迎来第四个宝宝。美国民众只需要再悉心等待几个月，就有机会见到可爱的熊猫宝宝。 医院的婴儿加护病房环境相当紧张，护理人员忙着照顾有病的婴儿或者提早出生的婴儿，很多身心疲惫的家长和亲友没办法全天候和我们刚刚诞生下来的小孩在一起。加州长滩市的一间医院就依靠受过训练的义工帮忙，他们被称为婴儿加护病房的护士，为婴儿献上关键的爱心。几十年来，除一班小投资者、企业律师和政府官员之外，这个机构几乎不为人知。这个名叫做美国投资委员会的小型跨机构部门近几年来在美国希望将它作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工具推动下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两名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早前应邀访美，和美国政界交流香港一国两制实际的情况。他们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总结访美的行程。陈方安生说，无可否认近一两年来一国两制正在变质，国际之间非常关注北京继续干预香港的管治。郭荣亨说，美国非常关注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担心影响美商投资和在香港的美国人的人身安全。他又说，一旦通过修例，可能影响美国和香港的双边协议，呼吁香港政府撤回将在星期三首读的逃犯条例草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较早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获美国副总统彭斯短暂接见。他亦都同随行的两名民主派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美国国务院主理香港政策法的官员等政界人士会面。陈方安生联同郭荣亨和莫乃光结束访美行程之后，星期二即是4月2号在香港立法会召开记者会总结访美行程。陈方安生在记者会上表示，透过这次访问能够和美方有真正的对话，深入了解美方对香港的近况有什么看法，尽可能释除疑虑。陈方安生表示，他们向美方如实报道香港一国两制实施的情况，特别在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各方面。他强调，无可否认地，亦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是近一两年来一国两制正在变质变形。
但是无可否认，亦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就是放在眼前一国两制呢一兩年咧，係喺度變緊質、變緊形。呢個情況，美國同埋其他國際間嘅都睇到嘅。特別係關注中央政府繼續係干預香港嘅管治。亦都覺得咧，特區政府係咪度度都係要和應同埋配合咧？
陈方安生表示，经过今次访美之后，他觉得香港政府由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众高官极之需要亲自去美国、欧洲、加拿大以至澳洲等西方国家访问，去解释香港究竟目前是不是全面贯彻一国两制，究竟是由北京直接管治，定是香港政府自己管治。陈方安生认为，有很多疑虑应该由林郑月娥亲自出访去解释清楚，尤其应该向美国解释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以维持美国香港政策法的优惠待遇。陈方安生强调，香港政策法是建基于美国认同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全面贯彻落实，才会给予香港有优惠的待遇。一旦美方觉得一国两制受到削弱，人权、自由、法治是继续这样有冲击的话，他们可能会重新再考虑，目前的情况已经亮起红灯。
刚刚向 國會提交的呢個政策法檢討週年的檢討咧，雖然是保留目前對香港的優惠待遇，但係亦都有亮起紅燈，特別是關注中央的干預啊，同埋人權、自由、政治空間日日受到衝擊同埋收窄嘅。
郭榮亨表示，他們這次訪美行程的主要訊息是向白宮反映不要將香港牽涉在美中貿易戰當中，因為對每一方都沒有好處。其次是重申香港政策法對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尤其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非常之重要。郭榮亨表示，理解美方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憂慮，亦都同意一國兩制現在是走在一條錯的路上。他都相信一國兩制繼續被削弱的話，有一日香港是會失去國際社會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支持，一些對香港的影響是非常深遠。郭榮亨表示，香港政策法的內容非常廣泛，由商務、經濟、聯繫匯率、特別關稅區和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多斟酌，美國可能會因應不同的範疇作出調整，例如高科技，如果美國認為有中國投資者利用香港的公司買美國的科技，然後轉口到中國，這些做法是違反條文，就可能會在政策法當中取消高科技對香港的優惠。郭榮亨強調，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對於美國都有特別的政策，尤其美國在香港有這麼多投資，他質疑香港政府的態度只是側重對中國的大灣區等的發展。
咁而家政府香港政府嘅態度就好似我哋只需要大灣區，只需要一帶一路咧，就可以唔需要理其他國際社會嘅關係。呢個係徹徹底底嘅錯。咁我哋亦都係喺度公開呼籲咧，就係如果你係一個負責任、有承擔、有腰骨嘅政府咧，係應該出訪美國去講翻香港嘅實際情況，亦都係回答嘗試去回答對方有嘅質疑。
郭榮亨回應記者提問表示，今次訪美行程會見了很多不同的人士，都有關切港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包括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國務院負責管理和撰寫香港政策法報告的相關官員，以及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都非常關注相關修訂的發展，因為將會波及到各國人士，包括美商投資和在香港的美國人的人身安全。郭榮亨又表示，一旦通過逃犯條例修訂，可能影響美國和香港的雙邊協議，呼籲港府撤回將會在星期三，即是4月3日首讀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尤其譬如美商在香港那個的投資，美國人在香港的安全，以及就算路過香港的美國人，其實都會是被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是波及的，這個第一。第二就是他們有講到，就是如果你通過這個逃犯條例的修正的話，其實將會影響到香港和美國的雙邊的協議。咁佢冇講到係啲咩嘅相關嘅協議咧，但係好有可能就係、是、由逃犯或以外嘅其他一啲嘅雙邊協議咧，都係會受影響嘅。所以我喺度呼籲就係特區政府，你真係諗清楚，究竟係咪真係要咁急？聽日就喺立法會嗰度咧，係提交呢一個逃犯建議嘅修訂，你係咪真係已經係諗清楚曬所有嘅後果？我認為特區政府係冇嘅。
郭榮亨表示，香港政府會不會聽到美國以至其他國際社會的聲音而去反思甚至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他不能夠揣測，但是他認為觀乎現在特首林鄭月娥和其他一眾官員的態度，就好像是不顧一切要完成政治任務。
即是觀乎現在特首和一眾官員的態度，就是理得你死， 總之呢他就要去有政治任務要通過，他懶理得理呢就是究竟商界反對啊，抑或是國際社會關注我相信他們那個思維呢只是要完成這個政治任務，而一眾的建制派的議員呢只會是投這個贊成票，亦都不會去問那個因由和背後的原因理據。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最近为了支持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赞扬中国的法治获得最先进民主国家所接受，他甚至表示中国推行阳光司法，提供个案编号给人追查审讯的进程。陈方安生回应表示，谭慧珠所讲的中国的司法制度是高度透明，符合國際最高的標準，他認為這番說話是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這一番說話簡直是侮辱香港人的智慧。正如黃秋生最近說，當一個人沒有正義感，不能夠辨別是非黑白，那就真正是枉為人。
對於星期日即是3月31日有12000人參與反對逃犯條例修例遊行之後，林鄭月娥表明不會撤回修訂，重新處理台灣殺人案是迫在眉睫。陳方安生呼籲希望未來香港人會繼續上街遊行發聲，表達對今次逃犯條例修訂的不滿。他認為香港政府不能夠只是偏幫商界，不理會市民和外國商會的關注。陳方安生又表示，台灣當局已經就港府今次修例清楚表明不滿的立場，他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停止用台灣殺人案為藉口，堅持修訂逃犯條例。陳方安生慨嘆，好可惜今時今日在香港似乎越來越多人要識時務，言行要政治正確，包括特區政府的官員。莫乃光表示，這次訪美他留意到美方特別關注新聞自由被侵蝕，亦都關注互聯網的自由，反映美國關切香港向前看的地方。他都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向國際社會保護香港應有的權益。莫乃光又強調，不應該去問美國取消香港政策法的底線，因為有很多事情，包括驅逐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馬海和 DQ 即是取消議員資格等的事件，已經受到國際社會關注。
即係我哋而家唔係測試對方嘅底線，就話你係咪要講三個馬海，第四個就唔好講啦咁樣。呢個態度係唔正確嘅。即係我哋好明顯聽到佢一系列嘅關注，我都唔重複啦。頭先講過好多嘅例子，包括由 DQ 至到馬海事件啊等等等等。咁你話係咪要再 DQ 多八個人就冇事，第九個就有事咧？態度唔應該係咁噶嘛。
對於建制派和中國傳媒批評他們訪美是挾洋自重、告洋狀，郭榮鏗回應表示，如果作為從政者沒有勇氣走出去和國際社會接觸和交流，他覺得非常遺憾。他又表示，建制派和香港政府官員如果認為美國的報告內容不對，亦都可以出訪，不應該只是隔空喊話。郭榮鏗又表示，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將會在5月訪港和不同的人士會面，他都促請委員會來香港的時候和建制派和港府官員對話。郭榮鏗和陳方安生亦都將會在5月應德國政府邀請出訪德國。郭榮鏗表示，訪問預料歷時一個星期，暫時未確定具體的出訪日子。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709案律師陳建剛日前是準備離境到美國，參加美國國務院一個國際學者教育計劃，但是在北京首都機場被禁出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陈建刚4月1号准备经北京首都机场出境前往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的汉佛来奖学金项目的学习计划。不过他在顺利托运好行李拿到登机牌之后，在边检处被拦了下来。陈建刚星期二就是4月2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飞机是从北京飞西雅图，从西雅图转盐湖城，从盐湖城再转到我留学的那个城市。
陈建刚说他的飞机是从北京飞往西雅图，从西雅图转去盐湖城，再转他曾经留学的城市。拦住他的人是在他过海关的时候，他们身上带的证章上面写的是移民局的官员。陈建刚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经参加一系列的人权案件的辩护，709案维权律师遭打压案里面他是谢阳案的代理律师。关于当局禁止他出境的理由，陈建刚说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指示，边检不会就禁止他出境提供任何书面法律手续以及凭据。
理由就是我出境他不是说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而是说危害国家安全。
陈建刚说理由就是他出境当局不是说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而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个叫做张国庆的国宝说具体的原因是具一种不可明说的原因。他又说那你们连莫须有都比不上，简直一点面都不要，任何手续都没有，就是被黑帮绑架了。在网上评论说并没有书面的凭据，陈建刚想立案打官司都有困难。陈建刚说禁止他出境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他是709案谢阳的律师，公布了谢阳遭酷刑的笔录；第二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基本上就是一种敌视仇视的态度，只不过并没有公开宣布美国是敌国。美国国务院吸收他做访问学者是没有安好心。维权网又说陈建刚行前曾经向北京市公安局查询被禁止出境的事情，当时他被告知说禁止他赴美交流学习，并且说对陈本人以及他的家人的禁止出境是没有期限的决定。鉴于这次事件涉及美国国务院现有教育计划的已录取的人员，美国驻华使馆或者国务院如何反应目前仲不得而知。汉佛来奖学金的项目创立于1978年，以纪念已故美国参议员和副总统丘伯特·汉佛来。项目包括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农业、教育、新闻、法律等的领域。157个国家的5000多名学生先后受益，其中150多人是来自中国。报道又说中方得以参加这个项目的大多数是体制内人员，陈建刚可能是少数非官派的人员，他申请的项目是法律与人权。
那个汉弗莱这个项目从78年开始也几十年了，包含的专业 很广泛。
陈建刚说汉弗莱项目从1978年开始已经几十年了，包含专业很广泛，他报的是法律方面，他收到的邀请函都是美国国务院发来的。中国禁止敏感人士出境事件时有报道，陈建刚说几年来他已经三次被拒出境。前无几耐，曾经是中国律师的丁家喜在深圳罗湖口岸试图前往香港的时候被禁止出境。丁家喜表示边检值班的领导向他宣读因出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当局的法律依据是出入境管理法第12条第5款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不得出境。不过报道说丁家喜近年亦都曾经获准出境前往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
最新的研究表明，朝鲜半岛正是逐渐再次变成中俄两国和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博弈的前沿的阵地。半岛去核问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很难摆脱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个是美国亚洲研究国家局在4月1号发布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报告认为中俄两国近年来都是对西方的地缘政治制约感到不满，因此在关键的地区战略议题上面的立场越发一致，朝鲜半岛就再次成为了东西方博弈的战场，只不过是地缘政治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一个典型就是北韩的核危机爆发之后，北京方面提出的双轨制解决的方法，即是建立和平机制， 以及是朝鲜半岛去核齐头并进，已经是获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而且越发受欢迎。这个就是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构成的强力挑战。研究员维什尼克在报告当中是解释，中俄两国在北韩去核问题上面有着不同的利益考虑，比如是两国反对南韩部署美国的萨德防空导弹系统的态度就有程度的差别，中国更多考虑安全利益，俄罗斯则是完全是在度寻求经济发展的机会，维护大国形象，但是双方在北韩去核问题上面依然存在着共同利益，都是为了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甚至是最终瓦解美国和南韩之间的联盟，逐渐消除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中俄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面的立场相当灵活，都是支持双冻结的过渡方案，即是北韩冻结核武试验、美韩冻结联合军演等等。这种新的结盟是美国东北亚政策面临着的一个巨大障碍。面对中俄两国的战略布局，南韩研究学者金荣俊在报告当中说，北韩会利用美中俄三国的战略博弈，谋求自身的平安以及是发展，既不过度依赖中俄，亦都不疏远美韩，逐渐和后者是增加接触和合作。北韩甚至可能借鉴着越南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繁荣。如果北韩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目标，就势必会和美国化敌为友，反而会增加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这个将不符合中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亦都会令到朝鲜半岛的局势更为复杂。研究员金指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俄罗斯不反对中国对亚洲利益的追求，不反对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的牵头地位，目的是换取中国对俄罗斯在欧洲以及中东利益上面的支持，这个就会令到美国面临着综合区域的挑战，逼迫美国寻求和俄罗斯进行更加多的合作，来平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北韩的核问题的解决更加多是取决于美中俄三国的国力以及是美韩联盟的坚实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显示中国经济扩展的数据令到全球的股市反弹，美国股市也不例外。有报道说这个是中国刺激经济措施见效的结果，也有学者担心这样的刺激措施也会为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星期一美国股市开高走高，涨势贯穿全日，比预期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 PMI激励了希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之中看到一些亮点的投资人。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328.74， 涨幅达到 1.27%， 再次超越了26000点，报收 26258.42。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32.79， 涨幅达到 1.16%， 报收 2867.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高了 99.59， 涨幅是 1.29%， 报收 7828.91。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2月份的 49.9 升到3月份的 50.8， 这次是4个月以来首次反弹到经济扩张的区域，这个指数在50以上讲明经济规模正是扩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军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月一号再次是穿行台湾以北宫古海峡，这个是中国军机三日之内第二次飞越宫古海峡。德州的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麦考尔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手。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里面，占大多数的民主党议员推动在这个星期内发出全票，要求有关当局向国会递交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报告。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要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1。 今天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